刚刚考得很好。也许你们会很高兴地发现，在训练中每一个人都要应考，所以你们刚考完，我现在要开始考试了。我们来到第九篇信息，讲到胸牌、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昨天晚上，当李荣辉弟兄总结他的信息，他说到祭司的圣衣，在出埃及记，在28章讲到祭司的衣服，在祭司的侍奉中很强调祭司的衣服。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祭司的衣服表征活出这一种神人活出，是祭司必须有的，也就是基督的神性与耶稣的人性。祭司的衣服乃是为荣耀、为华美。荣耀指的是基督的神性，华美指的是基督的人性。所以祭司所强调的乃是他们的生活。什么使我们能够做祭司呢？是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活出基督自己。当我们讲到衣服，这边特别强调一个点，这可能不是你们所熟悉的，就是这篇信息的篇题，也就是胸牌。这边说这个胸牌乃是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这是很重大的叙述，是祭司体系中心，是整个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就是胸牌。所以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什么是胸牌。我要读下面的几处经节，我想我们可能对出埃及28章并不是那么熟悉，我从15节开始读，不会每节都读。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嵌四行宝石。第一行是红宝石、黄玉、绿宝石，第二行是黄玉、红玉、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黄碧玺、红玛瑙、碧玉，这些都要镶嵌在金框内。这些宝石按着以色列儿子们的名字，要有12块，每块刻一个名字，仿佛刻图章，代表12个支派。然后我跳到29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上以色列儿子们的名字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你又要将乌林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这里我没有读所有的经节，在我没有读到的有 关于祭司衣服详细的叙述。我开始进入纲目之前，先把这个图画跟大家讲一下。祭司是一个长袍，遮盖他的全身，在长袍之上有内袍，可能是一种的外套。内袍之上有以弗德，你知道以弗德是什么吗？我们英文没有以弗德这样的字，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衣服，所以几乎所有的翻译就直接用希伯来文的字以弗德直接翻译过来，我们没办法翻译，就是以弗德，以弗德就是以弗德，那是祭司所穿一个特别的衣服。以弗德之上，在肩上有两个红宝石，上面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六个在一边，六个在一边。这两个肩带是安在以弗德上，在前面，以弗德的前面有胸牌，胸牌是安在以弗德上。以弗德上面的胸牌有金框，在这个金框是两双层的，中间有乌林和土明。乌林和土明也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的，在英文没有这样的词，我们不知道乌林土明是什么。事实上在出埃及记和整本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乌林在整本圣经只出现过七次，土明只出现过五次。如果你读过这所有提到乌林和土明的经节，你会发现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乌林和土明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样运作的。因此几乎所有翻译圣经的人都不翻译这些词，我们就直接用希伯来文的乌林和土明，这是很奥秘的，决断的胸牌乃是一件奥秘的事，奥秘的物件。我要这样说，祭司衣服的中心就是这个胸牌。事实上所有的衣服，整件衣服只是为着托住这个胸牌。乌林在胸牌里面，乌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光，照明物。乌林照明胸牌上的宝石，所以请想象大祭司站着，穿着外袍，穿着内袍，穿着以弗德，上面有胸牌，在他的胸前有一个照亮的胸牌，其上有十二个透明的宝石。你会看哪里呢？我告诉你，你的眼睛哪里都不会看，你就会看那个胸牌。那个胸牌乃是祭司圣衣的中心，也是祭司体系，整个祭司体系中心的点。在这篇信息和纲目里， 我们盼望你们看见三件事，当然这里有很多细节，但我盼望第一，我们能够领会我们为什么将胸牌领会为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就如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叙述，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样讲。第二，我希望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图画，从出埃及记28章的预表中看见胸牌连同乌灵土明如何被运用来向神的子民说话，并带领神的子民，并且我们要领会这个预表不仅是主的带领，也是教会本身的带领。我已经说过，这 是很奥秘的。大祭司穿着教会，穿着建造的教会。陈实弟兄前面几天告诉我们，祭司的衣服他们穿着，事实上他们是穿着建造，穿着神的建造。但重点，主要的点是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建造的地方在哪里，就乃是胸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将胸牌应用到我们属灵的经历里，一面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一面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好，在这些简单的引言之后，我们来看纲要。这篇信息实际上就在这些纲要里面，我们会把它读过，强调一些其中的点。第一大点，按照出埃及28章15至30节，决断的胸牌乃是祭司衣服的中心物件，也是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当我们读到出埃及28章，首先提到的并不是祭司的袍，胸牌乃是中心的点。当然胸牌是直接安在以弗德上，所以这两个是相连的，以弗德胸牌以及肩带乃是一件衣服。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以弗德是细麻同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所组成，表征基督自己。以弗德是个人的基督，肩带同着胸牌，表征教会，乃是建造的教会，连于基督。因此，这件衣服表征基督，元首基督同着他的身体教会。当我们读到宝石的叙述，在胸牌上宝石的叙述，我要提醒你，这听起来就很像新耶路撒冷根基宝石的叙述。事实上这正是他所预表的，他预表了神的建造终极完成，终极的阶段。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为什么我们认为胸牌是祭司衣服的中心和终极的点。不仅如此，在胸牌里面有乌灵和土明，二者都预表基督。基督在哪里呢？今天基督在哪里？基督去哪里？基督被安放在哪里呢？是的，乌灵和土明只能安放在胸牌里面，只能进到建造的教会中。你 这个单独的人没有办法有乌灵和土明，只有建造的教会能够拥有乌灵和土明。我知道这很像外国话，但别担心，我们读完纲要你就知道什么是乌灵土明了。并且神使用这个胸牌向他的子民说话，带领他的子民，因此我们认为这是这么重大的项目。第一终点，决断的胸牌主要的目的是神的引导，神的子民根据由神胸牌的实际所得着神的引导来行事。当摩西还在世的时候，神是面对面与摩西在会幕中说话，当时已经有祭司的衣服，亚伦已经有胸牌，决断的胸牌，但当时神并不用胸牌和他的子民说话，他是直接借着摩西向神的子民说话。摩西表征基督，他是基督作为子的预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在子里说话，摩西预表基督作为子，亚伦预表基督作为大祭司。亚伦，你如果记得的话，亚伦在摩西之前就过世了，所以很有可能亚伦从来没有用过乌灵土明来领受神的说话，神的引导，因为摩西还在世。但当我们继续读旧约，当约书亚继承了摩西，以利亚撒亚伦的儿子，他继承了亚伦做大祭司，当约书亚需要主的引导，主的说话，他就需要来到以利亚撒那里去用乌灵土明来询问神，来得着引导。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神所有的对他子民的引导，所有他直接对他子民的说话，都是借由这一个胸牌。因此这是极为重要的。第二终点，胸牌预表教会，胸牌预表教会。我们若不认识教会，也就不认识什么是神的引导。事实上神的引导和教会乃是一。我觉得我们中间大概没有多少人可以这样讲。许多时候我们讲到神的引导，我们都是内在的来应用这件事。当我讲到主的引导，我需要神的引导告诉我该跟谁结婚，我需要移民到哪里，我需要神的引导，我要去哪一间学校读书，我需要引导。我告诉你，引导不是个人的事，胸牌的引导是教会的事。这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接下来会进一步看到。第三终点，神借着教会，凭着教会，并同着教会启示我们该做什么。教会就是神的引导，因为教会担负着神圣的字母，借此神使人认识他的引导。我想是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诗篇73篇，在那一篇诗篇里16节之前，诗人是非常的困惑，因为他看到那些恶人的兴旺，他不明白为什么神会让这些恶人这么兴旺。但到了16节，他说，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 实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因此，这给我们看见神的说话，神的引导是在神的教会中。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常对于某些事不明白，但我们该做什么，就是进到聚会中，我们来到神建造的子民中，我们不仅领受神的说话，也领受神的引导。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我想你一定有，我也有。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预表，这边说教会担负着神圣的字母，所以在胸牌上的十二个宝石，每一个宝石都有十二支派的一个名字刻在宝石上。如果你写下十二个支派，你只会用到希伯来字母的十八个，换句话说，你会漏掉四个字母。因此我们需要土民，土民就是完成将这漏掉的四个字母加上去。好，重点就在这里，胸牌上有字母，希伯来文字母，就像打字机的字母一样，都在那里。你就可以组成词，组成句子，你可以写信息，你可以传神圣奥秘的简讯，用胸牌可以传神圣奥秘的简讯。在希伯来文没有母音，只有子音，是个非常不寻常的语言，没有母音，所以通常这当我们写流变的时候，流变的时候我们只用其中的子音，我们写西缅的时候只写 SMN， 就是其中的子音，这不是希伯来课，希伯来文课，这是有意义的。意思是这些字母写在胸牌的宝石上，神用这些字母来传达，借着大祭司向他的子民传达他的信息。这乃是借着乌灵和土民，乌灵照明胸牌，在宝石之后照耀，并借着照透这些宝石，照透其中的某一些宝石，而土民带着其中四个漏掉的字母，所以这里有22个完整的字母，神就可以用这个来传达他的说话，他的引导，他向着他子民的信息。好，我再继续说，等一下我们会多讲到细节，但我要说乌灵土民不是在你里面的基督，而是在建造教会里的基督。所以我要再说，你要得着神的说话，神的引导，如果你要神的信息，给你的信息，不需要到，不要在个人的生活寻找，你要进到教会生活，你需要与圣徒们建造在一起，你需要带建造在一起，在活力牌里与人建造在一起，与当地的圣徒建造在一起，然后主就有路将他向着你和向着所有圣徒的引导启示给你。第四终点，胸牌戴在亚伦胸前心上，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表征全教会作为一个建造在一起的实体， 戴在基督爱的心上，在神面前做纪念，成为可喜悦的纪念。在经文出埃及二十八章的经文中，最后的几节讲到亚伦将胸牌决断的胸牌戴在胸前，戴在胸前讲了三次，其实就是心上的意思。这边意思其实是戴在亚伦的心上，他将意思就是他将神的子民戴在心上，名字就表征神的子民将他们戴在心上。我们已经讲过，这是基督作为大祭司的预表，他将我们的名字带着力量扛在肩上，又将我们的名字带在心上，用他的爱带在心上。当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将你扛在肩上，带在心上。事实上他是带着整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他肩负着你，他带着个人的，他并不是带着个人的你，而是带着你作为教会身体的肢体，将你带在心上。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名字就在他的心上。你知道，在胸牌的描述中，他说，胸牌的尺寸是一虎口。虎口的意思就是手的度量，你手的度量就是一个胸牌。你可能以为胸牌很大，但胸牌就是你手所围成的范围那么大，上面有十二块宝石在那个小小的范围里。但你知道这只是个物质的预表。让我问你，基督的手有多大？他手的度量有多大呢？你知道约翰十章二十八节说到，我们在他的手中，没有人能从他的手中将我们夺去。他的手能不但能容纳这房会场里所有的信徒，这才五千人，这不够的。他的手可以容纳整个宇宙，基督宇宙的身体。在以赛亚四十九章十六节，是耶和华向着锡安所说的话。我们是刻在基督的胸上，胸上，心上。这边说，看哪，我已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长环长圆藏在我面前。这边的诗歌讲到，补充本248首，讲到宝座之前担保劝立，我得安稳在神手里。所以神子民的名字是写在他的胸上、肩上、心上，以及在他的手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宝石，第二大点讲到宝石， 胸牌上的十二块宝石，其上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表征所有蒙神救赎并变化的人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这十二个宝石镶嵌在金框内，象征圣徒作为变化过的宝石，在基督的神圣性情里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十二块宝石镶嵌在金框内，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在神圣的性情里建造在一起。金表征神圣的性情，我们只有在神圣的性情里才能建造起来，这是我们在帐幕的竖板所看见的。我们需要厚厚的包裹上金，就是神圣的心情，因为我们并不在我们人性，也就是木头，由木头来彼此建造起来，而是在神圣的性情，也就是金，在神圣的性情里建造起来。并且宝石镶嵌在金框里，这些石头是宝石，乃是变化过的材料，不是天然的材料。这也对应到我们在启示录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根基，也对应到灵前三章，当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所以我们看看这一个图画，乃是变化过透明的宝石，在基督神圣的性情里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出埃及记生命读经123篇，李弟兄这样说，他说出埃及28章的胸牌乃是关于教会最细致的叙述启示，你甚至连在新约都找不到这样的启示，只有在出埃及28章我们能够这样来领会教会。事实上胸牌就是神的建造，乃是基督身体的建造。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教会作为神的建造需要变化，需要变化。作为教会的组成分子，由尘土所造的信徒必须借着那灵的工作，在他们的人性里凭着神圣的性情，必以神圣的性情变化成为宝石，为着神永远的建造。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变化的生活，神天天都在设法变化我们。当主遇见，在约翰一章，主遇见西门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再叫西门，你要叫基法，你要称为基法，意思就是石头。”当主改一个人的名字，就像他更改雅各的名字为以色列，当他改了你的名字，意思就是他改了你这个人，他要变化你。得胜者得着有新名的石头，意思就是你成为一个变化过的人，因为你变化了，所以你有另外一个名字。所以在胸牌上没有彼得，只有基法，只有变化过的人能够建造到胸牌上。 这个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变化。变化是什么？变化乃是生命生机的过程。我们能够在自然界中看见变化。我提几个例子。毛毛虫是很丑陋的虫，毛毛虫实在一点也不好看，就是很多毛的虫。在诗篇二十二篇，他就算我是虫，不是人，你我就是这虫，但毛毛虫成为茧，在茧里一段时间，蝴蝶破茧而出。这是什么呢？就是一只虫成了蝴蝶，这就是变化的图画。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借着基督死与复活，他分次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磨成他的死，这就是变化的经历。另外就是钻石的形成过程，钻石原来是黑碳，是不透明的，暗淡无光的，但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乃至带着高温高压的环境里，碳成了钻石。高温高压经过长时间，听起来很像人生，不是吗？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基督徒人生的目的，也就是压力和热力。为什么呢？叫我们享受基督经历高温高压而产生宝贵的材料。第三个例子是木化石，它原来是木头，但经过河流的冲洗，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穿透了这块石头，将一些物质进到了这个木头里面，所以至终这个木头看起来是木头，但里面的构成成分完全成了石头。这个木化石就是基督神圣的成分正在加到我们里面。当我们基督徒生活开始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还没得救的时候，我们完全是木头，但我们得了重生，这一条河就开始流过我们，将基督的成分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看起来还是一样，跟一般人每一个人都一样，但如果看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发现哦，有很多基督的元素在这个人体的躯壳里，至终我们要完全被基督的元素充满，我们就适于神的建造。我们今天能经历神的建造多少，取决于我们有多少变化。我要说，这也取决于我们对于胸牌乌灵土明的经历，因为胸牌就是建造的教会。让我这样说， 我们等一下会再回到这一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对于主的引导常常有难处。当我还是年轻的信徒的时候，我常常问的问题都是，我怎么样才能得着主的引导？我以为我有主的引导，但我错了。我以为我在跟从主，但我又错了。为什么？你现在就知道，因为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要得着清楚确定主的引导，我们需要我们享受主，需要我们被变化，也需要我们被建造。即使你个别的有了变化，你没有与其他人建造在一起，你还是会有问题，你没有办法解释主的引导。第三终点讲到十二这数字由四受造之物乘三在复活里的三一神所组成，表征三一神与他的造物人调和，为着完满完备的执行神的行政直到永远。圣经中十二这数字表征永远的完满，七是在时间里的完满，十二是永远的完全。所以当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数字都是十二，在这里我们也有十二这数字是由四乘三所组成。十宝石有四排，每行有三个，这四乘三乘法就是调和。哈利路亚！神不仅将他自己加到我们里面，他还要与我们调和，这就使我们被变化。借着我们与主调和，就被变化，也使我们成为建造起来的基督的身体，作为神执行他的行政直到永远的凭借。不仅新耶路撒冷的根基，你想想新耶路撒冷的入口四边各有三门，在入口之上有写十二支派的名字，所以我们再一次可以看见胸牌不仅是一个前身，甚至是今天教会生活，甚至是终极完成的新耶路撒冷的预表。宝石排列成四行，每行三块，指明信徒不仅被变化，也与三一神调和。变化与调和的不同在哪里呢？他们二者都是说到一种过程，这在这个过程里，神圣性情与人的性情调在一起。变化是由内在的调和所产生外在的改变。当我们与主调和，先有内里的改变，首先发生的不是外在的改变，而是内里的改变，是性情的改变，是你原来 有的是人的性情，但现在你有神人的性情，这个内里的改变带来了外在的改变。你记得茧的图画吗？很多在茧里面你看不见的地方发生了许多的事，这是许多生命生机的过程发生在那个茧里面。这些内里的变化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产生了外在的变化，那就是变化。变化不是改良，不是我们行为的改良，不是我们行为的改变，而是先有性情的改变，在藉由新陈代谢的过程至终，外在的改变就要显明出来。宝石镶嵌在金框内，表征变化且调和的信徒，乃是建造在基督神圣的性情里，成为一个实体。我们讲过这个了，建造是调和和变化的结果。当我们讲到建造，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在主里长大，我们与他调和，被他变化到一个地步，我们与其他人建造在一起。那一个事实上，那一个调和与变化就是我们与圣徒的建造。第六终点，这一点非常美妙，在神永远的计划中，照着他永远的眼光来看，戴在基督心上，并握在他关爱之度量中的教会，乃是三一神与蒙救赎的人这样的调和。主并不是将耶路撒冷看为还在进行的工程，他看是已经成就的事实，是已经完成的成品，因为他不受时间限制，时间是他发明的，时间不能应用在他身上，所以他知道新耶路撒冷完完全全会与他所想要的一模一样。所以当他看见胸牌，他所看到的乃是透明变化过建造起来发光的信徒。所以在旧约里，他可以看以色列人，你读旧约你不觉得以色列人是那么好，但他说我未见雅各家中有罪孽，以色列中有过犯。所以当他看见你的时候，他看你是一个成品。在罗马八章他说，他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所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照着我们的感觉，照着时间，我们还没有得荣耀，但保罗是用过去式讲到得荣耀，他写错了吗？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当你重生的那一天，你的得荣耀就成为确确定定的事实。唯一的问题不是你会不会得荣耀，而是你何时会得荣耀。哈利路亚。想想你认识最糟糕的信徒，可能就是你自己。那一个信徒将会得荣耀，你甚至 没有办法阻止这件事发生，因为神圣的生命进到了你里面，就好像进到了一个移动的火车，这个火车没有窗，没有门，你下不了车的，唯一停的站就是得荣耀的站。哈利路亚，你相信吗？这就是主看召会的时候所看到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该讲召会的坏话，我们总该讲神圣的事实。召会是荣耀的，所有的圣徒都是胸牌上的宝石。第三大点，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宝石上，相当于将基督写在信徒里心里，使他们成为基督的活信，有基督为其内容。请听，这就是基督如何将自己写到信徒心里，信徒借着信徒对他的经历，第一，借着信徒对他的经历；第二，并借着新约执事的书写，写到信徒里面。其实有两件事，但这两件事是并行的。想想你自己的经历，我很确定这是我的经历。首先，是借着新约执事的书写，这新约的执事供应基督给你，结果你就开始经历那一位新约执事所供应的基督。所以新约执事的书写加上你对基督的经历，基督自己就写到了你里面，你就成为基督的字母。这是保罗在林后三章所说的，你们就是基我们的信写在我们的心里，是众人所认识所诵读的。当新约的执事供应的时候，他们供应的不是字句，而是那灵，那灵乃是墨水，将基督写在我们那里的琐事里，我们就成为字母，成为书信。我们是新约执事所写的信，基督的活信。刻在十二块石头上的字母预表基督是属天的字母。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三节，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阿拉法是第一个字母，俄梅嘎是最后一个字母。它不仅是第一个，最后一个，也是所有的字母。当主对我们说话，当神对我们说话，他是用基督的语言来说话。当他向我们说信息，他是用基督的语言说话。当神引导我们，那是基督的引导。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基督书写，足够的基督书写到我们里面，否则主可能想要向我们说话，想要引导我们，向我们讲到他的信息，却没有字母，没有任何的东西让他可以写下来。所以我们需要新约的执事，需要对基督的经历。我很喜欢第三终点，如果我们没有被变化，也不是透亮的，没有刻着活神的灵连同基督做内容，而仅仅是晦暗无光的石头，没有什么字母刻到我们里面来，神就不可能借着我们来说话。 所以我们再回到胸牌的图画。假设有些石头没有字母，现在神要说话，借着大祭司说话，但有少了一些字母，他的信息就没有办法传达出来。你知道在哥林多后书讲到新约的执事乃是启示加上苦难，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新约的执事，也就是纳林的执事。启示乃是由新约的执事供应的，苦难呢是在我们的人生里，这两者加起来就使我们被执事来构成，这是我们所需将基督的字母书写到我们里面，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许多人好像只有一半字母的键盘，所以当你想要打笔记的时候就看不懂，因为上面没有字母，没有东西可以组成句子，这些都变得很模糊。我们听见信息的时候，我说我听了信息我什么都不懂，可是这个人听他什么都懂了，为什么？因为他有所有的字母，可是你只有一半的字母。或者主想要对教会有一些带领，有些引导，对于某些人这个引导是太清楚了，但对于我们来说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因为基督书写的不够，所以主想要向你说话，想要引导你，想要向你说信息，但是没有字母，所以我们需要土名加上所有漏掉的字母，所以使我们可以供应基督，不仅基督书写到我们里面，还成为别人可以认识可以诵读的活信，他们可以听见基督读诵读基督。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书写，这书写乃是借着领受新约的指示加上我们对基督的经历，这二者必须并行。我们不该满意于听一听这一些预表，对我来说这些真是有趣，很非常的特别，但如果你只停在这里，停在这些信息上，你什么也得不着，你不能满意于知识道理，你需要有对基督的经历。所以因此新约的执事乃是要将我们带到对基督的经历里，所以我们只要想，我们要想想我到底有多少基督的字母，这些属灵的字母我有多少呢？你如果想想，你可能就对于基督的经历会更加的迫切。第四大点，乌灵和土名放在胸牌里，胸牌就不仅作为纪念，也成为决断的胸牌。如果你将两个肩带以及胸牌上的12个宝石比较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是一样的，就是宝石上面刻着12支派的名字，并且二者肩带和胸牌二者都是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但是只有胸牌被称为决断的胸牌，肩带并不是决断的肩带。 只有当乌灵土明加到胸牌的时候，胸牌就成为决断的胸牌，这非常有意义。我们继续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关于乌灵土明的领会，我们前面提过，圣经并没有描述乌灵土明的外观，也没有提到这一个乌灵土明如何运作来传达属灵的信息。我们对这些的领会当然是从执事而来，但李弟兄告诉我们这一些内容是100年前的 David Barron 他这个人当时的犹太人，他提到他做了经文非常详尽的研究，他研读遍了各样的关于乌灵土明的解读，很多解释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的解释是最好的解释，这也就是我们所取用采取的说解释。希伯来文乌灵意思是光照明物，巴伦告诉我们乌灵是一种像是灯一样的东西，是一种照明物，安在胸牌里面12块宝石底下，就是在12块宝石后面，功用能够装油以供燃烧，而用以燃烧这油的火是来自祭坛。怎么样？在胸牌里面有火焚烧，你不要问我祭司怎么不会着火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古时灯的照明必须由从油而来，所以无疑燃烧这油的火是来自祭坛。乌灵有12个照明物，每一个照亮胸牌上12块透明宝石中的一块，使宝石能发出光来。好，这里有它的意义，乌灵预表基督，基督作为光照明者，借着那灵油和十字架来自祭坛的火而照耀。这意思是当基督在我们里面照耀，当基督在每一个参加这次训练的人里面照亮，在我们里面照耀，赐生命之灵在焚烧，十字架就在运行，你所感觉到的就是照耀，但伴随着那一个照耀乃是焚烧。十字架也同时运行着除去所有消极的事物，这是乌灵给我们看见的。土明，希伯来文土明意思是成全者、完成者。胸牌12块宝石上的名字仅包含希伯来文22个字母中的18个，其余的4个字母安在土明上，使土明成为成全者和完成者。所以土明是一种石头，带着4个缺漏的字母。乌灵是一种灯，照耀12块宝石，借着乌灵照亮个别的宝石，也借着胸牌上的一些宝石变暗了，全部22个字母就可以用来拼出单字和句子。土明预表基督是成全者和完成者。 Amen。 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所以他是属灵的字母，为着书写也为着完成。这实在非常有意义。无论我们里面有多少基督书写进来了，我们都还有缺，我们缺少基督作为土民，无论我们有多少都还缺少。这是不是你们的经历呢？你可能在教会生活50年了，你有许多的基督书写到你里面，但最多你就是一块宝石，你有几个字母写在你上面，你还需要所有的宝石土名加上所有的字母。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作为活力牌的一份子，我们可能遇见一些难处，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基督，基督做乌灵土民，我们需要基督来完成，需要接触基督。所有地方教会的长老们有许多基督实物书写到他们里面了，他们也建造起来，但他们若是要读出教会的光景，读出他们该做什么，他们应该说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接触主，我们需要基督，需要光，需要完成者。我们的看见，我们的领会都是片段不完整的，我们需要土民加进来，甚至是建造的教会还需要土民加进来为之完成。乌灵和土民一起预表基督是神的见证人，神的见证是神对他子民说话的凭借。在新约，乌灵和土民的实际乃是调和的灵，就是神揭示的灵，圣灵内住于我们接受的灵，我们重生之人的灵。这是不是正确的呢？有时候我们在黑暗里，什么时候我们碰着了调和的灵，光就在那里，说话就在那里，领会就在那里，直觉就在那里。在出埃及28章30节以及生命记33章8节和10节，神的决断典章指神的律法及律法的判定和决断，与乌灵和土民有关。出埃及28章29至30节里的决断一词指明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在凡事上都有一个定规。这个决断导致一些断案，结果就有了神的引导。这里的决断的胸牌，决断一词在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为律法或规条。神有一些律法典章，或是决断，或是定规，在凡事上都有一些定规。这什么意思呢？在我们里面这位内住的灵一直在引导我们，他不是偶尔的引导，他时时刻刻都在引导。我们没有时时刻刻的跟随，但他是时时刻刻的引导。我们必须相信这个，他不仅在属灵的事上引导，他不仅在聚会中引导，他甚至在我们调和的灵里时时刻刻都在引导，叫我们有一个祭司的神人的生活。我们若跟随这个引导，我们就知道他是时时刻刻在引导。按照旧约，乌灵和土民加到胸牌上是神对他子民说话的凭借，向他们指明他的引导。因此我们可以说，决断的胸牌乃是引导的胸牌。 这里有许多经节，我不会读这些经节，但我盼望你研读的时候可以读这一点的引经，给我们旧约许多的例证，其中神借着乌灵土民给他的子民引导，许多重大以色列人中重大的事都是借由这样的引导。在约书亚记，当他们分支派的地的时候，他们每地的分配乃是借由胸牌。在约书亚记七章，当神子民中有人拿了一件巴比伦的衣服，神嘱咐他们不可以做，但以色列人不知道是谁。我读几节给你们听。约书亚清早起来时，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他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家族，使谢拉家族按着男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着男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这是乌灵土民，以色列人询问乌灵土民来得着答案的例证。胸牌的乌灵和土民使祭司可以读出名字，首先犹大支派，接着谢拉家族，然后撒底，然后找出了雅干。所以在这个段落中，所有最好的圣经学者都同意，这是乌灵土民给神的子民引导的例子。神借着胸牌所给的引导总是与决断有关，神的律法包括他的决断，这些决断成了神的引导，这很重要。在属灵的经历中，我们要知道神的引导，就必须审判凡出于肉体己旧人和世界的一切。在罗马八章十四节，那灵的引导就是神借胸牌所给之引导的实际，出自该章一至十三节所有的决断，也是这些决断的总和。我们都知道罗马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但十四节之后讲什么呢？十四节之前讲的是什么呢？十三节，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你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从罗马八章一至十三节乃是先决条件，这所有的决断也就是审判，使我们有第十四节那灵的引导，因此我们需要照着调和的灵而行，将心思置于灵。我们需要不是至于肉体。最后十四节就说，因为凡被神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不仅如此，根据 罗马书属灵的次序。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乃是插进的话，罗马书十二章直接是连到第八章。罗马书十二章就讲到我们需要被建造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们需要被建造才能够领受神的引导。神乃是借着胸牌说话作为他的引导，这表征神借着召会使他的子民认识他的引导，这就是罗马十二章。最后表明神引导的决断胸牌，就像属天神圣属灵的打字机一样，或是键盘。神借着带有乌灵和土民的胸牌来说话的方式，与我们所认为的正好相反。神不是借着发亮的宝石来说话，而是借着变暗的宝石来说话。当大祭司看见宝石，宝石正常的情形是每一个都发光，因为乌灵在那里，在宝石之后发光，所以每一块宝石都应该发光照耀。若是有变暗的，就表示有问题了，因为他们应该发亮的。你知道，在基督徒生活，正常的光景应该是我们都是发亮的，但有时候我们看看就发现，哦，有问题了，那个弟兄的光变暗了，忽然间它变暗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我们知道有事发生了。这就是这里的意思。神不是借着发亮的宝石来说话，而是借着变暗的宝石来说话。这意思是说，神是借着消极的光景来说话，因为主借凭决断胸牌的说话是借着消极的光景，这样的说话就是一种决断。按正常的情形来说，胸牌里的十二块宝石都在乌灵的照耀之下，忽然间刻着某个名字的宝石变暗了，这块宝石变暗就是神及时的说话。保罗的书信以及主耶稣给亚细亚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都是根据这个原则写的。这些书信不是根据召会里积极的事情写的，而是根据召会消极的光景写的。弟兄告诉我们，真理信息也是同样的原则。众召会中消极的情形带进基督的说话。保罗照着他对哥林多消极的光景所读出来的，写了哥林多前书。虽然他的著作是基于消极的事情，但在这封书信里，他却把积极的东西，基督的丰富服侍给教会。圣徒们在哥林多成了保罗写书信所使用神圣的字母。同样的，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领头的人必须读出圣徒真实的情况和光景，来寻求主的引导。保罗能够读出圣徒的情形，因为他总是将所有的召会带在他的心上，就是灵后十一章二十八节，他总是为着召会着急。今天基督徒中间的难处乃是因着有太多的黑暗，神就无法来曝露黑暗。要显明黑暗，首先必须有光的照耀。神是借着在光的照耀中一些变为消极的事来说话。我们这样来读消极的光景，就晓得神的引导，神的决断，然后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就会晓得神要我们做什么，这时我们就该跟随他的引导。我们作为教会若要成为决断的胸牌，请注意，就必须履行一些条件。这是之前讲过的 一些总结。第一，我们需要被变化而透亮，然后作为属灵字母的基督必须清楚而明确的铭刻到我们里面。宝石若未刻着字母，神就无法借着胸牌来说话。照样，神所救赎的子民若不刻着基督，神也无法借着他们来说话。因着缺少变化，不够透亮，没有铭刻和光照，我们就需要祷告，使我们成为透亮的，有更多的基督刻到我们里面，并经历更多的光照。Amen。 基督是属灵的字母，为着铭刻，也为着完成，指明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虽然享受他的铭刻，但我们还需要更多属于他的东西，好得着完全。胸牌就是身体生活的建造，这就成了我们知道神对他子民旨意的凭借，然后我们才能接受主的判断，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我们就会认识主的道路，全教会也才能按主的判断往前去。我们一同读第五终点，我们需要祷告，使每一个地方教会都照着出埃及二十八章里的图画，成为一个胸牌。阿们，就停在这里。